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那么这节新闻分析呢，我们来谈一下美国的选举。那美国总统选举呢，选票开出来，那么像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啊，那么 Trump 呢赢得了美国大选，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白宫新主人。本来在选前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整个氛围啊，起码是主流媒体呢，那么大家都认为说 Hillary 应该获胜，甚至感觉上 Hillary 自己也觉得他应该胜券在握啊。所以在最后几天呢，他在竞选的时候呢，讲出来都是比较光明的愿景啊。那么反倒是 Trump 呢，那么谈到的比较黑暗面，甚至大家都在怀疑说，如果 Trump 没有当选的话，他到底认不认账啊？对选举的结果认不认账？就没想到呢，选举结果整个翻盘呢，那么 Trump 呢最后获得了那么大胜。那么获得了大胜呢，传统上呢，一般认为说是民主党的铁票州啊，甚至在选前的时候呢，连奥巴马夫妇啊都去雇票的宾州啊，那最后都输掉了。那大家本来也很关心的佛罗里达啊，在摇摆州29张选举人票的佛罗里达，就最后呢也是那么进入了川普的那么手中啊。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者川普为什么会胜啊？为什么 Hillary 到底没胜？那胜投票之后的美国的政局或国际的形势又会什么样的发展呢？首先我们看说川普为什么会胜。川普基本上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改革的运动，所以川普自己也讲说，他不是进行一次选举，那么他是推动一个运动呢。所以美国媒体呢慢慢也逐渐认识到，那么他是发动的那些受挫折的、受压迫的、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美国人，对传统的华盛顿的这些旧的这些政治势力呢进行一次反扑。所以 Hillary 他标榜的是经验，那么川普所标榜的是改变啊。那么很多人就讲说，当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时候也表示要改变，后来没有成功。没有变了什么东西呢？那么社会带来更多的一个分配的不均呢，就让很多黑人呢，当然也觉得说，我们以为是黑人当选总统会照顾的黑人的利益啊，结果后来没有。所以本来我们一般的估计呢，那么奥巴马的黑人的支持者可能会转向支持 Hillary， 那 Hillary 主张移民政策的改变，那么是不是会拿西班牙裔的这些选票会进来啊？那么加上一些妇女的选票，或者说共和党的一些对川普不满意的人的选票，这样过来，那这样的过来呢，应该会希拉瑞的票会多。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就黑人的票没有催出来啊。黑人的票，你像过去支持奥巴马的黑人的票呢，那么对奥巴马的这个种族政策呢表示不满呢，那当然那么他更不会出来去为投票给希拉瑞。那么Latino 呢，这拉丁的人的票呢，其实也不全然都是给 Hillary， 那其中有一部分也是投到川普的阵营啊。那么Hillary 他所标榜的呢，他的经验，就没想到他的经验呢反而变成了这个包袱，因为你代表旧的政治势力，而且20-30年来政坛打滚的一个 Hillary 呢，丰富经验的同时，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的恩怨。所以有的人就是不喜欢他们克林顿家族啊。那很多人讲说，我支持 Trump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唯一能阻止克林顿家族或是Hillary Clinton 重新出来变成总统的一个能力。所以就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就是原来好像该给的票并没有出来。那么传统上呢属于民主党的一个铁票州，但那个票也没过来。为什么呢？因为铁票州很多是工人，那这些工人呢，他觉得他在这个自由贸易的这种情况下，或者是说在这个 Hillary 特别注意到移民啊、少数民族啊，那么女性的这种情况下呢，没有照顾到他们这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白人的一个利益，所以传统上属于民主党的这些票仓呢，那些票呢跑到川普这儿来，就说该开的没开出来，然后他想抢的票也没抢到啊。那川普呢，他标榜的是他是一个改革者，他是改革者，那么人们也希望有一个能够冲撞力量的一个体制外的一个政治素人带来华盛顿的一个真的改革。就几股力量加成之下呢， 当然就造成川普的一个胜出。那么美国呢，过去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这些主流媒体他们都很讨厌川普，所以老早就表态啊，那么就是不支持川普。那么甚至呢，包括说一些演员、一些科学家、一些企业家，他们都是录了很多的一些视频啊，一些都表示说不要投川普。可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美国的社会呢是阶层式的，或者它是某种断裂的情况。精英分子以为他讲出来大家就会听他的话，就精英分子呢并不能够主导草根的这些人的投票。就好像我们看到英国脱欧的时候，多少精英分子呢，上层社会的人呢，不断的告诉英国老百姓说不要脱欧，不要脱欧，结果呢发现你并没有办法主导下层草根的人他的一个做法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整个社会出现的是强人，出现的是民粹主义。如果你把这个放大来看呢，民粹的政治、强人的政治似乎呢在很多国家都出现呢。那么不管是这个菲律宾啊，或者不管是欧洲啊，所以你看这个强人好像在这个沉闷的政治氛围之下呢，大家特别喜欢强人。习近平的强人，杜特地呢，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呢也是个小强人，普京也是个强人，安倍晋三他也想做个强人啊。那么像这个强人政治或民粹政治盛行的时候，那么这么川普胜选，那么这个民粹的政治呢，当然会从美国呢，当然也会影响到欧洲。那欧洲的这个民粹或者强人的起来，那么对整个国际局势是影响，这个我们等下慢慢再看。那么川普现在胜选了，现在很重要。第一个呢，他当然讲究和解。每一个胜选的人呢，都会强调全国要和解，是全美国的总统，每个人都会这样讲。但是呢，能不能够真正的做到啊？那么，先不要讲说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和解，倒是共和党内部呢，共和党的总统，共和党掌握的参众两院，因为川普是非常另类的共和党人。所以传统的共和党人的价值或者共和党的党魂其实并不一致，所以倒是川普这类怎么向共和党主流的力量，那么他们怎么和解或怎么样的汇聚，然后怎么样对共和党后面的胜选之后找到他新的一个方向或者一个新的灵魂，然后让其他共和党的精英分子愿意帮川普来干活，让他组成一个有能力的一个政府。所以这个呢，可能是在一月就职之前，最近那么川普要非常非常忙的和解重组，然后端出他比较具体的外交政策啊，或者内政的政策，让他知道川普总统到底会把美国带到哪一个方向。外交上川普从头到尾他整个标榜的就是一个向内缩的外交政策，因为川普觉得说美国过去扮演世界警察扮演太久了，美国承担了太多的国际上的一些义务，结果呢反而让别的国家获利，所以他的整个政策是向内看，而且要注意美国的经济发展，创造美国的一个就业机会啊，又或者更公平的一个社会，那么并不是在外交上又求什么样的建树。所以很明显的，他在经济上，因为他觉得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好处并不大，所以 TPP 大概就没有机会了。那 TPP 没有机会的情况下，那么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在执行的，到底还是不是会执行下去啊？那么尤其美国跟墨西哥的关系呢，那么最近也搞得非常紧绷。那川普上来之后呢，美洲西半球这块的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在进行他怎么推啊？然后呢，他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的，那么走向了这个关税壁垒了，保护主义？那这样子又把国际贸易或者一个自由化的一个形成呢，又切成一块一块了。那么贸易战会不会因此而开打啊？这是贸易方面，大家是担心的。在军事方面呢，那么川普讲了非常多次，那么比如说像东北亚，那美国承担了太多在韩国驻军、在日本驻军的各种的费用、各种责任，那么是不是那么盟邦要承担更多一些责任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东北亚本来是美国、日本、韩国三国的一个军事同盟，表面上是对付北韩了，对付朝鲜，但是实际上当然也是遏制中国。 那可是现在出现问题，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本来是一个东北亚的一个美国外交布局的主轴，现在美日关系必须要面临重整，因为川普该怎么样跟这个安倍晋三讲，那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呢？好，那韩国政治发生了巨变，所以你可以发现韩国在发生巨变，那么这三角关系是怎么调整？那么当然很多人就怀疑了，那么本来韩国朴槿惠他是接受美国的建议说，哎，那我把萨德反飞弹系统部署在韩国，那现在萨德还部署不部署呢？新的白宫主人上来之后，他对于中国的态度，他不见得要延续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的一个战略，那么萨德还不部署呢？或者说如果今天这三角形的关系没有办法发展好，那是不是日本就觉得那么干脆美日关系受到影响，那日本去走他自己的一个建军的路呢？那个会不会新来这个变数呢？所以东北亚的情势这是一个发展我们值得观察，因为而三角形的关系如果发展不好，那北韩会不会趁机蠢蠢欲动呢？美中关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那么中国大陆呢，很明显的当然希望比较喜欢川普当选，因为川普跟中国大陆所讲的也不过就是说你的这个贸易啊，你操纵汇率啊，那么你的这个很多的进口我要怎么样对你增加惩罚性的关税啊，等等。那川普倒没有去谈到说，哎呀，这个南海的问题啦，人权的问题啦。就是相对于希拉里来讲呢，川普是个商人，商人比较更务实，那务实的时候呢，其实对北京来讲是比较好处理的。何况当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就已经往退缩的时候呢，那当然也让北京有一个机会来填补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空间。所以你可以看到亚太国家其实已经开始表态，包括很多周边的国家纷纷都往北京这边去靠。那么这个杜特地是个典型啊，菲律宾杜特地。那么越南呢，其实也是在美国跟中国之间摆动，希望能够左右逢源啊。所以当中国的崛起而美国逐渐往内缩的时候呢，亚洲局势当然会有所变化，会有所变化，但是能不能做到习近平所希望的新型大国关系呢？所以这个是考验的各方的后面的操作。2013年习近平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提出美国跟中国不需要对抗，那是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但是呢2013年到现在，那么新型大国关系并没有落实，它的内容凸显美国跟中国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互信的赤字啊，互不相信。那这个川普上来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新的思维来重建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呢？这是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美国跟俄国的关系又是另外一个重点，那么俄国事实上也都在等呢，跟现任的美国政府没什么好商量的啊，那就等这个川普上来。美国跟俄国的关系改善呢，会影响两件事。第一个呢，那就是欧洲啊，那么对俄国的一个制裁，这才因为乌克兰的问题了，克里米亚的问题了就是对这个问题呢，然后对这个俄国进行的经济制裁。那美国如果跟俄国进行和解的话，那么欧洲就会单独面临要不要制裁俄国的一个问题。那么美国跟欧洲之间，就比如说那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也希望欧洲国家在北约问题上承担更多的一个责任，所以欧洲也在想说，那北约要继续运作，它得更加独立啊。那么本来呢我们想的战后的秩序，所谓跨大西洋的一个关系，就是美国跟欧洲之间军事上的关系啦，外交上的协调啦，或者是贸易上的关系啦，都是国际秩序重要的支柱。结果现在如果川普他跟欧洲的外交政策上不一致而且美国跟欧洲的自由贸易协定呢，双方内部都有人反对，结果也就不提了。那自由贸易协定没有，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面临了一个新的考验那么美国和欧洲面对俄罗斯也有不同的意见，美欧关系势必也有一个新的一个发展或新的一个模式。那第二呢，就是美国跟俄罗斯好的时候也有助于这个叙利亚问题的解决。 那叙利亚问题本来千头万绪，里面打散了很多复杂的一个敌我关系。那如果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能够变得比较好的话，也许有助于用政治途径来解决叙利亚问题。叙利亚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那当然美国呢跟俄国联手对付伊斯兰国的一个战争，那可能会比较容易打。那 IS 的发展会是怎么样？会不会说 IS 受到挫折的情况下，它是示威了呢？还是它又引爆了新的一个恐怖攻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看的。当然我们要看的，当然整个新的一个外交布局呢，当然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等他的国安团队逐渐到位之后啊，等他的外交政策铺开来看以后，我们才能勾勒出比较完整的轮廓。因为在选前的时候呢，很多媒体问这个川普，那你当选以后你哪些要哪些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们都列出来了，川普也好，那 Hillary Clinton 也好，列出来的问题都是内政。也就是说在内政优先的情况下，外交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急迫。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整个国际局势会有一个新的盘整的一个时间，新的国际格局会怎么样的出现？会不会说几个强人之间呢，哎，他们出现变成一个多极体系，有这种可能吗？啊，或者是说美国跟欧洲关系、美俄关系、美中关系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那么国际局势是更为简单呢，会更为稳定呢，或者充满不确定因素呢？目前看起来大家很怕川普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但是我们看到川普过去的一个表现呢，你可以看到说他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他有另外一面，他所战争他表现的是一个选战的一个比较激进的，代表要那么激动大家一起投入改变运动的这个川普。可是他有另外一个比较理性的，可以妥协的，愿意授权的，也比较为对方想的另外一个川普。所以我们看说，一旦川普变成川普总统之后，当他从大家眼中的笑话变成一个传奇之后，那他会拿出来什么样的川普的面貌呈现在他面前，让国人让世人觉得比较放心，美国的政策，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么样的不可预测或不确定？会不会最后是这样子，大家觉得说哦还好没事儿，还是说真的是你们觉得原来从此世界陷入动荡不安呢？其实这几个月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一个新的川普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新的川普时代或共和党主政时代的一个来临，而这个对关系到我们整个国际群势，也关系到我们每个人你自己所处的经济环境。所以为什么美国选举大家那么关心，我们也为你特别添置了这一次的一个深度的分析。我们下次再见。